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整个人陷在里面无力脱身的痛苦。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就曾经被忧郁症困扰过，没有任何药物或是任何医生能帮得了他。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却奇妙地把他治好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那一年，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经历到生离死别的痛苦。父亲本来计划从台湾飞来美国看我的，临走前因为背痛去看医生，没想到检查出来是末期的肝癌，行程因此被迫取消，马上转向和病魔对抗。生平没有上过医院的父亲很努力地想活下去，却打不过已经扩散的癌细胞。我赶回台湾陪他。父亲离世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里看到他因为吸不到一口气而死亡。突然有一个怕死的恐惧紧紧抓住了我，我一想到那一幕，我的情绪就下沉。儿子那时候正好处在青春期，非常叛逆，翘课、逃学、打架、闹事。我跟着他进出警察局，说不通也管不动，两件事叠在一起，使我整个人掉进忧郁的谷底，瘫在绝望中，没有力气向上爬。但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把我摆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教会里的姐妹常来我家，把麻痹的我带出去透气，他们把我当作背包一样背来背去，耐心地陪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像是被隔在玻璃屋里，接触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记得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常常用下沉的心和许多的眼泪来代替说阿们。我去的教会很重视传福音，在我被忧郁症困了两年之后，教会要派人去台湾宣教，邀请我一起去，我勉强答应了。台湾虽然是我的故乡，但因为父亲过世带来的阴影，那里成为一个我很难面对的伤心地。飞机上十几个钟头的飞行，对我来讲是一个深深的煎熬。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也没有盼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是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我的痛苦。我们宣教的地点嘉义东石乡是个渔村，很像我童年成长的环境，那个熟悉的景物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家。我看到阿伯坐在轮椅上，神情有点像是我过去养鱼的祖父，使我感到特别的亲切。阿伯得了乌脚病，脚已经被锯掉了。我走过去问他说，阿伯，你的脚怎么了？今天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要为乡民看病，我推你去给他看看好吗？阿伯高兴地说，好啊。于是我推着他走向教会，一路上阳光普照，推着推着，我感到好像推着我的父亲。就在那时，我常年冰冷的心突然涌上一阵的温暖。主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走了，但这世上还有许多像你父亲需要关爱的人，你可以用爱父亲的心 去爱那些人。我抬起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也看见了神。就在那一瞬间，神奇妙地医好了我的忧郁症，我的脸上也终于绽放出笑容。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句话应验在我的生命里头。忧郁症被医治这件事，让我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他是如此真实地活在我的生命中。感谢主。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中流着一条河，叫需要河。住在河左边的人是接受者，住在右边的人是给予者。需要河上有一座桥，从给予者通往接受者。这座的桥名字叫分享桥，是双向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维护它，使得分享桥充分地祝福住在河两岸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您是否常常使用分享桥呢？今天我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给的多，得的也多。几年前的一个中午，麦米兰先生刚做完当天的广播工作，他离开中央教堂走向停车场的时候，看见一个工人背着很长的一批木料，沉重蹒跚地往教堂和停车场后面一条巷子里走去。麦先生把圣经放在车上，很快地走到工人后面，对他说，如果您往前移几尺，我会在后面扛着。他们穿过一条街，来到巷尾木料需要被使用的地方，放下木料之后，工人转过身来说，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我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主动来帮我忙。有关分享的故事很多，圣经路加福音记载的好撒玛利亚人是广受喜爱的一个故事。的情景与角色是这样的，撒玛利亚人同情一位被强盗洗劫打伤的人，就走上前去，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些油和酒，并为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牲口背上，带到了一个小客栈，并且精心地照料他。之后他又给了店主两天的工资，请他代为照顾这个人，并且答应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回头会还给他的。这是个美好的分享故事。为了帮助受害者，撒玛利亚人分享了他的时间、关怀、金钱。受害者在牲口背上的时候，他自己得走路。他看见受害者需要疗伤，就打点好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当一个人把自己拥有的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施比受更为有福。 耶稣说，施与别人，你也会得到施与。他们会连摇带摁地往你的怀里塞满东西。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别人，也会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你们的。耶稣的话把人在分享自己之后得到的奖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实在需要把这句话背诵起来，记在心里。我们在圣经马太福音的结尾看到，耶稣希望门徒跟别人分享上帝赐给世人的福音，这是您我所能跟别人分享的事物当中最好的一个了。这么好的福音，我们都不能跟别人分享的话，您我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听众朋友，给的多，得到的也多，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主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神医治人心灵的创伤，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最近这几年在教会，我亲眼看见苦命人带给大家最多的欢笑，残疾人释放了正常人内心的痛苦，抑郁的病患成了最开心又最有爱心的人。这些奇迹的发生都是因为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在世界上治病赶鬼的事迹，以前我是在圣经里读到的，现在是在这几位见证人的生活里亲眼目睹的。耶稣不但显示神能医治人体的病痛，也能医治人心灵的创伤。在今天这个充满天然与人为灾害的世代，耶稣实在是人类的希望与力量。神第一次传达他能够医治人病痛的好消息，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到了玛拿，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那里的水苦。摩西呼求造物主神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可以喝了。接着神就在玛拿为他们定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听众朋友，神是医治人的神，神也是永生神。他通过摩西说的医治不限于那一个世代的人。40年之后，神又对摩西说，我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与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段神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预言，预言当中所指的那位先知就是耶和华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也是神赐给人类的救主。耶稣不但把神的真理传给世人，还身体力行，遵行神的一切真理，做了完全人的模范。为了救人脱离罪恶，耶稣还为世人赎罪，为人的罪承担后果，替人受刑罚
和死亡。耶稣受难与死亡的时候，人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神能够借着耶稣的死，叫已死的爱心复生，叫已死的良心恢复悔改。神能够借着耶稣的刑罚，叫受创伤的心灵得到医治，叫软弱的人敢为行义受逼迫。正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说，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知道神的大能，人不能测度。神要借着他完成的事，人类也无法想象。所以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之后，就会吸引万人来归我，叫一切信我的都得永生。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跟随他们不曾见过的耶稣呢？因为信，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恩典与真理。神的恩典能医治人心灵的创伤，恢复人悔改爱人的能力，而神的真理能清除罪恶，叫行道的人得永生。人生不论过去有多么苦，都可以因为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重新有平安喜乐。就像玛拿的苦水因着那棵树就变甜了一样。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我在教会里面见到的那几位心灵得到神医治的见证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自己命苦，不断受到别人的欺负伤害，请您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害怕。我邀请您信耶稣，耶稣是医治人心灵创伤的神，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我们的希望。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十个大麻风得医治。
从前在巴勒斯坦地方，许多疾病中最可怕的就是大麻风，当时是一种绝症。到了大麻风的末期，病人的肢体会发生可怕的变形。在一个撒玛利亚村庄里，有个人发现他有一块皮肤发生了变化。
太太
啊，
你看我的皮肤上有块奇怪的白斑呢。
是啊，我也看到了。痛不痛啊？
不痛，现在不痛，可是这块白斑越来越大。我爸，这可能是、
你是说大麻风啊？
是的。
哎呦，不是的啦，阿三，不可能是那种可怕的病了。
我应该到圣殿里去看看祭司，他们才能知道这皮肤病是不是大麻风。
我跟你去。
祭司老爷，请您看看我皮肤上的斑点是不是大麻风啊？
让我看看，我来仔细检查检查。是的，你开始长大麻风了。
真的吗？哎呀，没错啊。
是的，现在我要你详细听我说关于生大麻风的人要守的规律。
是。
现今你是个不洁净的人。你不能和洁净的人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如果到洁净的人的地方去，必须要把上面的嘴唇遮盖起来，同时高声喊叫，不洁净，不洁净。 你接触到的东西都要认作不洁净。你要独自住在一个地方，或者和别的大麻风住在一起。
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
离这里不远，刚好过加利利的边境，有个小的大麻风区，你可以到那儿去住。
可是加利利人以为我们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即使我们身体健康，他们都不和我们来往。
你现在不必担心了，住在那儿的加利利人和你一样不洁净，一个半斤，一个是八两，没有人会看你比别人更不洁净了。
快到了，到了杜我余年还等死的地方了。
阿三，虽然我们不能够住在一起，可是别忘了，我还是爱你的。我会带些吃的来放在营区的外边给你。
好了，你不能过去，太接近那群大麻风了。把我的东西放在地上，我会回来拿的。哦，再见啊，再见，我的好太太。
阿三，
不洁净，不洁净！如果你是洁净的，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我们这里都是大麻风。
我知道，我也是个大麻风。
那你来吧，来吧。
当阿三加入了其他大麻风，进入了营区，有两件事情使他惊讶了。当大麻风到了后期，病人的样子变得非常恐怖，手指和脚趾不见了，鼻子陷了下去。另外有一件使他惊奇的是，种族之间也不再互相轻视了，大家同样的是不洁净。在营区外面，犹太人是不愿意和撒玛利亚人来往的，可是到了这里，大家都互相帮助，不分你我了。
哎，我听到你太太在叫你哦。
阿三
呢？
阿三，
我听到你太太叫你
了。来了，来了。
阿三呢？我煮了些特别的菜给你，我知道你一定喜欢的。
你对我这么好，你可知道有好些大麻风家里的人从来就不来看他们的。
你听我说，我有一桩非常好的消息告诉你。
真的？
是啊，前几天呢，我听到了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们说他会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而且啊还不要钱呢，不管你有钱没有钱，他都不要。阿三，他们还说啊，他连大麻风都治得好。哎。
这个耶稣，你可知道他在哪儿？
知道，我去找了他。现在啊，让我带你去看他。来，阿三，跟我来，别怕，我在你前面走，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
好吧，我们就去。不，等一等，我得回去告诉我的九个同伴，他们有些人的病比我要骚得多，他们也需要医治。我们不能跟他进村子里去啊，我们是不洁净的。
看那么多人，我们怎么能够走进他呢？
叫他呀，大声的叫他，他会听见的。
耶稣，耶稣，耶稣，快点，
哎，好了，他听见了，他正在看着我们呢。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但是 他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啊，他说什么？
他说去把身体给祭司看。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一身都是麻风啊。
没有关系，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相信我们的麻风会好的。我们洁净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圣殿，让祭司宣布我们洁净了，然后把祭物给他。
好吧，我们的人已经赶快去吧。
哎，老兄啊，哎，你大麻风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
哎，我的也消失了，
我也洁净了，
我也洁净了，
大麻风不见了。
当生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已经洁净了，就急急忙忙地回到耶稣那里，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并且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我已经洁净了，谢谢您，主耶稣。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有一回去参加一个六岁孩子的生日会，吃完蛋糕之后，大家把目光转向一包包的礼物，大的小的，各个包装精美，里面都是大家精心选购的玩具。小寿星一包包拆开，却没有预期中的欢喜。旁边的大人助兴为礼物欢呼喝彩，他都是拉长了脸。妈妈提醒他要说谢谢，他勉为其难地把字吐出来，继续低头拆礼物。最后总算拆到一包，让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抓起玩具，他头也不回地就跑了，让妈妈很不好意思地跟客人赔不是。这孩子在家里有几大箱的玩具，从卧室堆到客厅，应有尽有。难怪他看到礼物并不兴奋，也不觉得要感激。这个时代的孩子大部分都跟他一样，生活条件优厚，要什么有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教导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第一个，从小就要教孩子说请和谢谢。我们不要等到孩子长大需要接触外人了才教他，从他开始能说话，凡是跟父母要东西或是需要父母帮忙，都要他说请。接受完帮助要说谢谢。很多孩子在家里像个小王子或是小公主，对大人讲话都是命令句，我要喝水，父母二话不说马上去倒水，给我一支笔，父母就马上把笔送上，如果不满意大声地说不要，好像是父母的错。一个被伺候惯的人容易以自己为中心，把别人为他做的都看成是理所当然，以后要他感恩就很困难。从小学会说请还有谢谢，有好的礼貌是练习感恩的开始。虽然好像只是表面的形式，但是长大以后比较能够把这份感谢内化，变成深一层的感激。第二个，父母也要时时表达感谢。要孩子懂得感激，父母以身作则是很必要的。谢谢孩子为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帮的每一个小忙。任何一个贴心的小举动或是一个懂事的行为，都要让他知道你内心的感谢，他会觉得被尊重和被重视。你不对他吆喝，他将来也不会对你吆喝。还有对家里其他的成员也要时时表达谢意，丈夫谢谢太太辛苦做饭，太太感谢丈夫为生活操劳，爷爷奶奶来帮忙要常常带头向他们说谢谢，让感谢成为你们家习惯性的语言，深深地镌刻在孩子的脑海中。第三个，引导孩子去看生活中可以感恩的事情。生活里面处处有恩典，但是小孩看不到，要靠父母来点名。父母要把练习感恩生活化，比方跟家人分享，我每天上班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很感激能够有这份工作，让我们有得吃有得喝，或是每一天我们能够在一起吃晚饭，真是太幸福太感激了，不是每一家人天天都可以相聚在一起。也可以做像这样的分享，天气这么冷，我能够有一件不怕风寒的厚外套，哎呀真是很感恩。或是今天的晚霞好美哦，感谢神赐给我眼睛让我可以欣赏。还有每一天孩子睡觉前或是吃晚饭的时候，花几分钟跟孩子谈一谈当天让他感激的人或是事，慢慢的孩子就会用同样的角度来看人生，在小事上学会感恩。第四个，向周围的人感恩。感激的态度也要带出我们的家，不但是学校的老师、游泳打球的教练、送他礼物的阿姨，孩子应该要向他们表达感谢。好心的邻居、 餐厅的服务生、商店里的店员、扫街的清洁工、送信的邮差、指挥交通的警察，凡是带给我们帮助的人，我们都要带着孩子随时随处表达感谢，让孩子意识到我们每天生活中所享有的便利都是来自很多人点点滴滴的恩惠。第五个，学习付出。有机会就鼓励孩子为家人、朋友或是社区做点事，比方说为爷爷奶奶打杂、跑腿，或是探望生病的同学，或是把玩具、衣物捐给需要的孩子，也可以为慈善机构做点义工等等。一个能够付出的孩子，相对也比较能够感受到别人为他付出的可贵。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感恩可以使一个人感受到快乐的层次往上提25%，而且他们会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活得更积极乐观。父母都想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没有什么要比教会他懂得感恩要更好的了。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生是个幸福的人生。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这个周四是感恩节，我们家这一周每天都在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各样恩典，我们赞美神，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他没有让我们无路可走，总是在预备，且恩典满满。我们也列了一些探访名单，每天进行不同的探访，也感恩神让我们与这些人相识，在主里成为一家人，感谢这些人对我们的帮助和鼓励。今天我和妻子探访的是一个患有直肠癌2年多的一位姊妹，她已经做了手术，肛门的括约肌已经被切除，无法控制排便，每天都要灌肠。刚做手术的那半年，每天都会拉20多次，肛门都拉烂了，可以想象痛苦程度。现在身体慢慢恢复，越来越好。他时常坚持去教会，去的时候只能穿尿不湿。他才40多岁啊，对于我而言，真不敢想象他经历的痛苦。但是他总是笑呵呵的，时常把感谢神放在嘴边。不知道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他每日的生活。他告诉我和妻子，以前对神总是有很多的不解和抱怨，曾经有一段时间总是抱怨的他与身边各样人的关系都很差，特别是与自己的亲人，包括自己的父母。那个时候人的整个脸色都是非常难看，看起来非常的不正常，但是神的话扭转了他，他按神的话语去凡事谢恩，凡事交托的时候，他感觉整个人都解脱轻松了，神的各样祝福和恩典也临到他身上。他说，不要高估你的患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今年7岁左右，也是非常听话懂事，会心疼妈妈的不易。我们买了一些零食围巾去给她，她好高兴，说过年都没有这么多零食，奶声奶气地说谢谢叔叔阿姨。姊妹告诉我们，时常有人送衣服给她的孩子，他问孩子会不会嫌弃，孩子说，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有人记挂着我们。从一个小孩的口中说出这话的时候，顿时让我眼中一热，这么小的孩子都有这样的见识， 让我们很多成年人感到汗颜。晚点的时候，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道：“今天是感恩节，感谢慈爱又有怜悯的他拣选了我，感谢我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带着父的爱来包容一切，感谢每一天活着盼望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美意。”如此坚强乐观的姊妹和孩子都凡事谢恩，时时数算恩典，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现在的生命中自己认为一切的不好的抱怨统统抛弃，学着向神感恩。要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将更深的经历神和被神的恩典充满。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教孩子说感谢。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如果我的孩子在托儿时，我的朋友邦德家的几个孩子肯定跑过来逗他一番。这家人姓邦德，和动不动就大打出手的电影《零零七》中的邦德一样，不过他们可比《零零七》和善多了。邦德家有两儿一女，都是很聪明懂事的孩子。小儿子和女儿现在在上高中。我最熟悉的是邦德家的大儿子泰勒。泰勒今年离开了我所在的城市，去了南方上学。他上的学校是和我所在的教会渊源很久，教会里的牧师是从那里毕业。教会的家庭好像并不在乎孩子上不上我们常说的名校，哈佛呀、斯坦福呀、普林斯顿呀，这些大部分却把自己孩子送到了这个教会的学校，为的是接受良好的道德教育。他们觉得学问重要，然而走在神的道上更重要。和这边的所有高中毕业生一样，泰勒高中毕业的时候也在家里开了个庆祝会，邀请教会里的人来参加。我没有时间去，发了一张贺卡。几个星期后，泰勒给我来了电话，向我道歉。我不知道有什么要抱歉的。他说他收到了我的贺卡，非常感谢，但是他居然没有给我及时回复，真是抱歉。我说这没有什么，教会里我估计大部分人都给你发贺卡了，这么多人你回得过来吗？而且你要准备去新的地方上学，肯定很忙。我爸爸妈妈说非常感谢您寄的贺卡，我明天就去上学了，祝你们一家平安。我终于明白，原来是他爸爸妈妈在送他上学之前让他感谢送他祝福的人。多么会教育的父母，多么懂事的孩子，小小的一句感谢却是能把人与人拢到一起了。听众朋友，我们都应该对关心我们的人存感谢之心。耶稣行神迹，医治了好几个缺了腿、瞎了眼的人。大部分一看自己的脚能走了，立刻欢喜地跑了。只有一个瘸子好了后向耶稣道谢。我们应该向这位瘸子学习，我们逆境的时候 想着找神。事情一解决，我们顿时忘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谢谢医生都忘了说。人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听众朋友，今天您有没有向神说一声谢谢？有没有向你的亲人说一声谢谢？有没有向你的朋友说一声谢谢？在此，我也要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上帝创造了我们，而且爱我们如同父亲，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原因，因为人类都懂得感恩。我记得爸爸过60岁生日的那一天，大家围绕着爸爸妈妈坐在客厅里头，我和弟弟妹妹特别把小时候长大的过程中爸爸爱我们、帮助我们、教育我们所留下的一些个美好回忆讲出来。我们事前就计划好，所以特别用心地讲述了童年趣事，不但爸爸妈妈很高兴，连我们的孩子也觉得非常开心有趣，因为对他们的爷爷有了更多的认识。朋友，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光是从他为人类安排的居住环境来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是非常丰盛、非常细心，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能理解和想象的。在敬拜上帝的聚会中，我们能够听到许多圣经的朗读和解释。每一位专心听、用心思考圣经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伟大，理解到自己是何等的幸福。这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原因，因为上帝太爱我们，上帝的恩典太大了。朋友，下个星期天也希望您去您家附近的基督教会敬拜上帝，好不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感恩人生，罪是最顽固、最持久以及危害我们的最大敌人，他千方百计地要夺走神旨意中要赐给我们的各样好处。当我们疏于防范时，他就趁虚而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受蒙蔽，使我们忘恩。罪带来的是死亡。在当今物质、金钱、财富的社会中，罪就更加疯狂地纠缠我们，使我们常常缺乏感恩的心，常常想要贪取更多的利益，把我们陷入罪的圈套里。感恩是对抗罪的有力武器，感恩是荣耀上帝的途径，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基督徒活着就是要荣耀主，就是要尊主为大，顺服主的旨意，所以常常感恩可以使人常常喜乐，使人对抗贪婪。常常有一颗喜乐的心，就能容神一人，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们自身的软弱和罪的扰乱，常常使我们容易忘恩。有时候希望很多，得福了还要福，满足不了吃不饱的私欲，身在恩中不感恩，碰到难处或不顺心就会抱怨，怀疑神的大能和大爱。为了常常感恩，我们应该懂得知足，知足常乐要记牢，经常数算主的恩典，多说感恩的话，常常有感恩的行动。我在数算主的恩典时，常常说的话是： 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是认识了主，被主挑选。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从2002年以来，我62岁学会开汽车，一次性考出驾照，车祸中毫发未伤，大难不死。甲状腺手术平安度过，跌倒后急速入院，没有骨折。主的恩典不但够我用，还恩施给我的家人儿孙。若属主的恩典，一律就飞去，并能叫你快乐历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并能叫你感恩历时，乐欢呼。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